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8主日，弥撒的主题是信仰与感恩。受苦与享乐极端的不同，我们喜欢安逸舒适，躲避痛苦，但是痛苦是人生不可避免的课题，就看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它。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常会感谢天主，但是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经常就会抱怨天主。然而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即使是痛苦仍然是天主的祝福，因为圣保禄曾有这样的体验，现世的痛苦与天主将来在我们身上所要显示的光荣是不能比较的。基督徒面对生活中的痛苦，应该视为将来得到天主光荣显现的保证，这就是我们在天上的财宝。天主看人心，感恩回报的心意是蒙天主喜爱的，行为是表达内心的意念，时时以行动以言语感谢天主，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美善，而且心中的善念更为坚定。常存感谢之心，使每天的生活充满喜悦，这就是为信仰做的见证。现在让我们一起感谢仁慈的天父赏赐我们信仰的恩宠，并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 上主，求你以圣宠引导我们，支援我们，使我们时时处处专务善功。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一个赖病人纳阿曼，因为自己身上的痛苦，相信了天主所说的话，身体获得治愈。他回到天主的面前，感恩称谢，并承认上主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主，从此不再朝拜别的神明，只向天主奉献跟祭拜。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列王记下》第五章14-17节。列王记下第五章14-17节，那阿曼便下去，按照天主的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浸了七次，他的肌肉就复了原，如同婴儿的肌肉一样完全洁净了。那阿曼于是同他的全体随员再回到天主的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现在我确实知道全世界只在以色列有天主，现在请你收下你仆人的礼物吧。厄里叟回答说：我指着我所服侍的永生上主起誓，我绝不接受。那阿曼再三催促他接受，厄里叟只有拒绝。那阿曼于是说：你既不接受，至少请你让你的仆人装去两个骡子所能驮的土，因为你的仆人从此不再给别的神，只给上主奉献全燔祭和祭祀。
赞颂载歌载舞，
上主宣布了他的救恩，将他的正义显示给万民。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告诉我们，生活中有许多困难考验着我们对天主的信仰，如果我们对天主忠信到底，将来也要如基督一样复活。保禄宗徒就是因为宣讲福音而被囚，但是保禄坚信天主的福音是不会被束缚的。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地貌的后书第2章8-13节。 地莫德后书第二章八到十三节，你务要记住，根据我所传的福音，达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了。为了这福音，我受苦以致带锁链，如同凶犯一样。但是天主的道绝束缚不住。为此，我为蒙选的人忍受一切，为使他们也获得那在基督耶稣内的救恩和永远的光荣。这话是确实的。如果我们与他同死，也必与他同生；如果我们坚忍到底，也必与他一同为王；如果我们否认他，他也必要否认我们；如果我们不忠信，他仍然是忠信的，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借着治愈的奇迹，向十位赖病人表达出天主国的来临。这十位赖病人得到治愈之后，只有一个人回来表达感谢之心，只有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得到了这个福音。其余的九位，他们的身体虽然得到了健康，但是他们不知道感恩，却换来灵魂永远的丧亡。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圣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耶稣在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及加里勒亚中间，走进一个村庄的时候，有十个赖病人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他们提高声音说：“师父，耶稣，可怜我们吧！”耶稣定睛一看，向他们说：“你们去找司祭们检验你们吧。”他们去的时候便洁净了。其中一个看见自己痊愈了，就回来大声光荣天主，并且跪伏在耶稣足前感谢他。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便说道：“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邦人，就没有别人回来光荣天主吗？”耶稣于是给那人说：“起来，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我以感恩跟主爱为主题分享今天的福音。首先呢，我们讲这一个历史的故事。汉武帝的乳娘犯了罪了，但武帝很震怒，要处罚他。这个乳娘呢非常害怕，就向当时最有智慧又有机智的东方朔去求救。东方朔知道了这情形呢，就对乳娘说：“说这件事情啊，不能用口舌去求赦免，你千万要记住哦，当皇上找你问话以后，你要离开的时候，只要频频回头望着皇上，千万别开口说话。”果然那天汉武帝就招这个乳娘去问话，把他斥退的时候，乳娘就缓步的转身要退出去，他就频频的回头，转过头来一再的望着汉武帝，像依依不舍的样子。那个时候啊，东方朔正站在皇帝的旁边呢，就以取笑的口吻对乳娘说：“哎呀，愚蠢的人呐、啊，你真的笨的、啊，你一再的回头看什么？皇上哪里还记得小时候你给他吃奶的恩情呢？”汉武帝听了，心头一震，就突然想起了当时这个乳娘为他哺乳的那种情形，他就感到十分的内疚。那儿时的情景啊，终于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么为此，他就赦免了乳娘的罪。为啥人总是记得为人付出的好处，而遗忘了收纳别人给予的好处？那么东方朔呢，以点醒的方法，让汉武帝呢迷失的良知啊，猛然间的醒悟了，及时解除了乳娘的危机。那迷失的爱在感恩心里面复苏，这就是智慧。今天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感叹感恩的人少的这种事实，来提醒世人呢要知恩图报。 不要做个忘恩负义的人。因为知道感恩的人呢，必定是会谦虚的人。那我们常常以这个是恩重如山呢，或者恩同再造呢，来彰大这种给人恩惠人的伟大的一种情操。那么这就是对施恩者的一种彰显，相对的让自己的接受恩惠的人懂得谦卑。耶稣叙述这十个受恩宠的麻风人的故事是怎么样发生的？是发生在耶稣从加利利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在撒玛利亚跟这个是加利利亚之间，耶稣正要走进这个村庄的时候，有十个麻风病人迎面的走来，远远的就站在那里。其中有一位是撒玛利亚人，其他的可能都是犹太人。他们本来是互相敌对的，彼此不相往来的，但是为了共同的病症，彼此他们离开自己的团体，必须跟人群隔绝而住在荒野。为了求生存，他们必须住在一起，忘了彼此的仇恨，在痛苦中和平相处，这未尝不是苦难让人磨练去骄傲，而懂得相互同情跟照顾。好，这十个人站在远远的地方，不敢走进来。为什么？因为法律禁止他们接近人，免得把病传染给别人，所以规定要跟人相距100步以外。可见他们是被遗弃的，过着没人理睬的孤寂生活。当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就发出求救的呼喊：“师父，耶稣，可怜我们吧！”这充分的表示他把耶稣当作救星而真心的呼求。耶稣定睛的注视他们，目光扫过每一个人，他们都感到耶稣的回应，在看着他们，没有弃他们而不理，继续往前走。耶稣开口对他们说：“你们到司祭那里去检验吧。”这表示耶稣已经治好他们的麻风病，虽然他没有用手去触摸他们，只用目光的注视就治好他们的病，所以才叫他们去找司祭证明是位健康的人了。按照犹太的法律，凡是麻风病人都要经过司祭的检验，这时犯病的就宣告为不洁的人，必须远离人群跟社会隔离，过贩毒的生活。同样的，麻风病好了也必须经过一位司祭的检验，证明他已经痊愈了，那么成为清洁的人，这时候呢就可以获得回到人群中间，跟大家一起过正常的生活。在这种徘徊死亡边缘的人，突然获得救援的恩典，变成重生的一种正常人，那种喜悦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好像高兴的跳起来的那个样子。是不是因为高兴过了头，急着回家去报喜呢，就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应该心存感激，向上主表达感恩才对啊。耶稣看到撒玛利亚人回来了，并且跪在他的面前，心中就有了感触，他才问了：“洁净呢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除了这个外邦人外，就没有人归光荣于天主吗？”耶稣在这里不说只有一个人，而特别的提到是撒玛利亚人，是以对比的方式显示犹太人的狂妄自大，不知道感谢天主。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天主拣选的民族，有权利得到天主的恩典，那么他缺乏了省思跟感恩的行动，所以当他们被主耶稣治愈以后，就理当回来赞颂天主跟耶稣救主才好。可是他们因为是天主的选民，要比外邦人更懂得信德来表达感恩的方式，但是呢，他们往往把耶稣给忘了，所以他们的信德是现实的功利主义，有苦难的时候就信了耶稣，哀求他解救，得到以后呢就把他给忘了。正好像俗语所说的哈，求的时候呢就磕头烧香，得到了就转头忘光。 那位立刻回来的感谢耶稣的撒玛利亚人，他不仅是蒙受恩典以后懂得心存感谢，而且呢把感谢的心放在立即的行动，所以在他的人生观中间呢，求实是全心的信赖，诚实是全意的感谢，这种信德是真实的信德，是信爱天主的信德。为此耶稣才向他说，起来回家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由这个对比的方式传达福音的讯息，描述两种人接受耶稣护佑后的表现，受恩而不回报的犹太人重重的伤害了耶稣圣心，而知恩报爱的外邦人呢，却博得了耶稣的欢心。这启示了我们信仰的深度跟感恩的程度是成正比的，信仰坚定的人感恩心就越大，感恩的心是来自基督信仰生活的力量。当我们身体较健的时候感谢天主，我们就会更坚强，当我们获得了什么的时候感谢天主，便会对这东西或这件事情更珍惜，因为体会到这是来自天主，这是我们的需求。当我们一心向善，感到自己日有进步的时候感谢天主，那我们也会变得更完美，而心中的善念也会更坚固。总结的说啊，知道感恩而能够表达感恩是有福的，你必先得到喜乐。有一部电影那个在这个是奥斯卡都得奖了，这个得奖的人呢在颁奖的时候呢会发表一些简短的感言，一般总是感谢合作的人照顾的人。最令人感动的这一部电影呢，莫过于是在1978年路易斯·法兰奇因为扮演归月杜鹃窝这个影片中间的护士而获得最佳女主角的这个奖。他为了养育孩子，他曾经放弃了演艺的生涯到11年之久了，后来他争取到这个角色的钱呢，才知道说已经有五位大牌的女明星拒绝演这个角色，可见这个角色是不讨好的。所以在他领奥斯卡奖的时候啊，这路易斯·法兰奇呢就做了一件令人很感动的事情，他面对国家电视台的观众以激动的声音说，我感谢我的父母，因为你们教我要有梦想，你们现在看到我的梦想成真。他不但用说的，他同时用手语表达这段心声，因为他的父母是聋哑的人，此刻正在阿拉巴马州家里面收看电视。这段感恩的告白把一切成就归功于父母，而且加上手语的传递，更让所有看到的人有深刻的印象和感动。那么这正是基督徒学习的重点，我们应该把一切归于天主的恩宠，所以要随时不忘感恩天主。我国是一个重视孝道的民族，先贤先圣是以孝持家，以孝治国，因此乌鸦黄埔的羔羊跪乳了，这动物的感恩的行为就成了教育儿童的一种生活教材，把感恩图报看为成年人的一个行为的准则。因此忘恩负义的行为在社会上呢是被唾弃的。韩信当年呢落魄的时候，在江边遇到一位洗衣的嫖母，给他这个是一碗饭，韩信后来发达了，挂了相印，那就差遣部下了持千金去谢这个嫖母，感谢他当年给他一碗饭疗饥，而一饭千金这种报恩的行为就成为先古流传的美谈。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劝你们不可徒受他人的恩典，说明我们同是神的受造物，得到别人的好处一定要知道回报，行善的人一定要 懂得善心的回报，而报恩的人呢，也会受到天主更多的赐福。因为人的生命是透过父母而来自天主，性德更是天主散发的种子，他用各种方法启发他成长。耶稣说，没有我你们什么也做不成，所以我们每天生活的都是他所赐的，我们应该懂得感恩，时时感恩。
今天的弥撒主题是信仰与感恩。天主是一切美善之源，当我们看到壮丽的高山美景，惊艳到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和谐，是不是会在心中涌出感谢之意呢？口中发出赞叹，打心底感恩的人几乎是天天生活愉快的人。一旦我们把事情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不会有感恩的心，只会不满意，只会抱怨。信仰深度和感恩的态度是成正比的。基督徒的最高价值就是将来能够在天国与天主相遇，得到圆满的救恩。因此现世的考验对信仰坚强的基督徒而言是通往永生之门的必经之路，因为天主会借着困难痛苦来坚定我们对他的信赖之心，让我们多多体会天父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坚定自己的信仰，时时仰望上主，时时谦卑地低头祈祷，时时怀着善心美意行事为人。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一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事业。
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饮酒除去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饮酒就永活在我心。